今天早上我们要进行的专题是圣经中的福音观，我们将有两场的时间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今天早上为我们主讲圣经中福音观的讲员是劳孝吉牧师，他是校园团契执委会的主席，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劳牧师。
大家早安，我今年在校园团契侍奉组是第30年。也许在我30年前蒙召全职侍奉的时候，我们在座好多的弟兄姐妹你还没有出生。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说，饶牧师，你那么老了还做学生工作，我不嫌老，他嫌我老。我想做学生工作不在乎年纪的老或者年轻，在于心里是不是年轻。我觉得我可以一辈子跟青年学生在一起，若是主许可，我愿意一辈子献身在学生中，跟大家一起来面对属灵的征战，来面对福音的挑战。圣经中的福音观是好重要的一个题目。很多的人对福音有相当的误解，我想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传福音的人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为了满足人喜欢听好听的道理，我们随意的降低了福音的标准，也曲解了贬义了福音的内容。而教会中各团契中这种的情形相当普遍。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弟兄，我知道他已经信主很久，但是灵性还是非常的软弱，也没有侍奉，也没有追求。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啊，应该好好亲近主，应该好好侍奉主，应该好好传福音。他说不必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已经信了耶稣，所以我已经有一张进入天堂的对号入座票，我没有什么雄心大志，将来我也不打算跟耶稣一同作王，我进了天堂，只要跨进天堂的大门我就满足了，所以我将来在天堂做个看门的就可以了。那这种思想在很多人心里都有，我没有什么需要付代价，我也不必有什么努力的追求，传福音都不必，只要我进入天堂就可以了。因此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用很简短的非常简化的口号来传达我们的信仰，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有平安。当然很多内容表达的都不错，但是看的人和听的人他们不一定真正了解那个什么叫做上天堂，或者什么叫做得永生，什么叫做有平安。他们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信仰就成了一种交换，信仰就成了一种交易的行为。若是从世俗的眼光来了解福音，会使人严重的误导。假如我们的信仰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那么福音就仅仅可以满足人的需要，而且是满足世俗的需要。所以我发现相当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对信仰的态度跟到行天宫到妈祖庙去拜拜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是真正的认识一位创造的主宰，他们不是生命向这位创造的主宰完全的降服，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生命的主权奉献给这位创造救赎的主宰，他们只是想要利用这位 无所不能的上帝，充满了慈爱的上帝，来满足他的私欲，来满足他个人的需要，好像到行天宫、到妈祖庙去拜拜、求寿、求福、求平安的人心态一样。福音的内涵已经被自我中心的需要混淆了，福音的真意也被世俗化的思想给扭曲了、给模糊了。因此，当我们想到在这一个时代做基督的门徒，要把福音传达出去，我们必须对圣经中所启示给我们的福音有一个重新的了解，有一个重新的思想。另一方面，很多的人他们能够肯定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强调耶稣基督的救赎，我想这个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好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抹去了福音的两面性，福音的消极面和福音的积极面。消极的方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奉献他的生命，洗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免于将来永死的刑罚，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只是消极面，而积极面呢，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是可以行义的生命。我们不但是因信称义，我们也是因信而行义，我们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那永恒荣耀的生命，把上帝的义实践出来。可是很多的人忽略了这一方面，积极面的那个福音的影响。就像昨天晚上唐牧师所说的，是让我们好像明光照耀，要把生命的道显明出来。若是我们过于注意因福音而得到的好处，喜乐、平安、永生等等，而忽略了因福音而从上帝所领受的一个使命和责任，那我们对福音的了解只是一半，甚至是以我为中心的，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不是以上帝的计划为中心的，不是以上帝的旨意为中心的，那这样我们对福音还没有完全的认识，没有完全的了解。假如我们相信了福音，我们就同时承受了每个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从上帝而来，是一种不可推卸的一种责任，就是把上帝所赐给我们新生命的义实践出来，让这个时代看见上帝的义在哪里。新生命中有上帝的义，有上帝的慈爱，有人对上帝顺服的那个本质。求主让我们这两堂的时间从圣经中来好好的思想。首先我要请大家看以赛亚书，在我的讲义上写61章，但是我们先看第44章。以赛亚书第44章22节，假如你的圣经版本跟我一样是在旧约856页，以赛亚书44章22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在旧约先知的信息中，救赎的信息是一个很重要的脉络，是一个重要的主流思想。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开始，这个民族对救赎就有很深刻的体验，他们亲身经历了上帝的手救赎他们。 脱离埃及法老王的迫害，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称他们为救恩历史的民族。在他们全民族中，每一个人都亲身经历了上帝救赎的恩典。他不但救赎以色列民，他的救赎还要传到万邦地极。那我们看一下49章第6节，往后翻，49章第6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在诗篇里面有作者说：“耶和华，愿你扬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好叫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上帝的心意不是只要救以色列人，他是先拣选以色列人，然后把救恩传达的责任托付给这些先蒙拣选的以色列人，使得救恩可以传到万邦。可惜以色列人误解了上帝的意思，他们以为他们是蒙救赎的子民，被拣选的族类，只有他们可以独特地享受上帝救赎的恩典，而其他的民族没有资格。他们完全误解了上帝的作为。到了新约的时代，上帝拣选我们这些在罗马书里面称为真以色列人的，我们这些是在信心中做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人，我们担负着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所失败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到万邦，把救赎的恩典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但弟兄姊妹，当我们看旧约先知的信息，我们会发现除了关于救赎的这个信息之外，关于救赎的恩典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思想，是为今天许多的信徒所忽略的。请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58章，以赛亚书第58章6节到9节，869页第6节：我所拣选的禁止，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请我们再看第61章，以赛亚书第61章1节2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除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第10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最后我们再看弥迦书第6章第8节，约拿书的后面，弥迦书第6章第8节。我想我们从第6节开始读好了。弥迦书6章6节，1091页，1091页：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 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一直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说圣经中的福音观，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只注意到刚刚我们所念的那个救赎的福音，而忘记了救赎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我们只注意了救赎的手段，而忽略了救赎的目的。假如说我们蒙了救赎而没有达到被救赎的目的，我们对于救赎，我们对于福音还不是一个整全的了解，我们只了解了一部分，甚至可能是用自我中心的一种心态来了解、来体验，以至于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的能力、基督徒的所发出来的光，能照在山上去受洗，给我们一个蒙救赎的福音。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一点盼望都没有。我们跟世人一样，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而将来的结局也是永远的灭亡。那感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成全了这个救恩，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入光明，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牵入爱子的国里，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但是要做什么？我们不能只期待在永恒中要做什么，我们现在立刻就可以经验到那个蒙救赎以后的那个成果、那个结果，就是有上帝的新生命，在这个罪恶、混乱、黑暗的时代，把上帝那个永恒的、无瑕疵的生命彰显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够赢得更多的人。常常我们所听见的是我们心里面很难过的，就是那些还不认识上帝的人，他就会说，他就会问，他就会挑战，信耶稣有什么好呢？我看到我的邻居、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的同事，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并不比我们高明到哪里去。我最近在重新的看苏恩佩姐妹，她已经被神接到主的怀抱中，她所写的一本书《近代神学思想简介》，一本小小的有关神学派别的一个介绍。但是她在介绍潘霍华 John Hover 的那一段的最后，他写了一句话让我重新感到非常的震撼。他说，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当他们到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好像是基督徒，但是当他们离开教堂之后，他们所做所说所想简直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上帝在他们的生命中没有任何的影响。弟兄姐妹，当我们要面对圣经中的福音观，可能我们是更严肃的要来面对，到底我信的是什么福音？是我自己想象的福音？是我自己喜欢的一套理论？还是非常纯正的圣经里头有关于福音的思想？圣经里面谈到福音的时候，总是从两个角度，一方面是我们蒙救赎，脱离罪恶，脱离黑暗，脱离永远的灭亡和刑罚；但另外一面是说到我们有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在罪恶的世界，在罪恶的时代，要彰显那个生命的能力。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只有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是世上的光， 光是不能够隐藏的，我们是世上的盐，盐是必须发出盐的味道。因此在以赛亚先知的信息中，一面强调救赎的信息，就是同时他也强调蒙救赎之后的那个生命的见证。他说你们进食，你们以为在上帝的面前已经刻苦己心。他说上帝所要的进食是什么呢？就是爱、帮助那许多困苦的、贫穷的、有需要的。假如我们没有实践新生命的那个生命的内涵，没有实践出来，我们祷告的再多也没有用处的，我们的进食也算不得进食。这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到了弥迦先知，其实他跟以赛亚差不多是同时期，不过他是比较年轻，跟随着一个年长的以赛亚先知，在同一个时代侍奉上帝。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认为他们的宗教生活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不断的献祭，不断的献祭。当他们进到圣殿，当他们进入圣所，当他们杀牛杀羊献祭之后，他们就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宗教的责任，他们已经履行了在摩西律法中一切的要求，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好得不得了。但是弥迦先知怎么说呢？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应该献上什么？我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这个很奇怪，在立位记就是命令他们要献牛犊为燔祭的，可是弥迦怎么敢挑战？因为他看透了以色列人，他们只有献祭的外表，没有一个献祭的内涵，他们的生命中没有得到那个因献祭而被洁净的那个新生命的本质，他们只不过履行宗教的一些外面的条件。所以弥迦先知就向他们挑战，他说耶和华你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上帝不需要你们献这些东西，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缺乏，每一次的献祭只不过是提醒我们，我们是犯罪的人，而罪的公价就是死。而上帝充满了慈爱，他不愿意以色列的百姓死亡灭亡，所以给他们一条出路，让羔羊的血，让牛犊的血被流出，代替以色列百姓他们所犯的罪。所以每一次的献祭，若没有一个对罪的痛悔，若没有一个对自己软弱很清楚的认识，若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在神的面前，没有一种悔罪的心在神的面前，只不过履行了献祭的条件，那个在上帝面前一点意义都没有。他说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将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弥迦书六章八节这一节圣经，有人说可称为旧约先知信息的总纲。上帝不是可以贿赂的上帝，上帝不是可以因着我们随便献一点祭就可以麻木良心的那位上帝。上帝那叫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所行的和我们所信的配合。假如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要承认我们原来的生命是充满了败坏，充满了黑暗，在上帝的面前一点都站立不住。我们在亚当里是背叛的族类。感谢上帝，他虽然是公义的，必须对罪有刑罚，但感谢上帝，他同时是慈爱的， 他必须要赦免我们的罪。因此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圣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向我们认同，得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受限制的身体。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而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上帝对罪恶公义的审判，而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得以称义，让我们得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是上帝慈爱的救赎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而使我们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人，在地上可以实践新生命的义行，新生命中的爱。在亚当里众人都背叛了，而他们的结局是灭亡，在基督里众人都胜服了，他们的结局是永生。因此我们不能够忽略福音中对人责任要求的那个范畴，我们不能不强调福音中对人责任要求的那个信息，与神同行就是行神的义，救赎是福音的一部分，行义也是福音另外的一个部分，这两部分是必须合在一起来传达的。在旧约中救赎的真理是很重要，但是在旧约中行义的真理是同样的重要。何况主耶稣也曾经这样说，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这样的宣告自己的使命，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主角。主耶稣来，他的使命，我们以为他只是为了救赎，不，他不只是为了救赎而已，或者说我们可以说他是为了救赎，但是救赎的内涵包含着服侍。假如救赎的内涵不包含服侍，耶稣来到世上就可以立刻上十字架，至少他三十岁出来传道，他不需要经过三年半的熬炼，不需要经过三年半走遍各城各乡医病赶鬼，与穷人同在，爱他们，关心他们，怜悯他们。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就说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走迷，没有人能够关心，没有人能够关爱，没有人能够同情，没有人能够了解，而耶稣却爱他们。所以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福音包含了救赎和服侍两个重点。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假如我们去看四福音，我们会发现他花很多的时间跟那些穷苦的、贫穷的、孤独的、受欺压的人在一起，他怜悯许多的孤儿寡妇，他不断将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彰显出来，他斥责当时的宗教领袖、权贵的阶级，斥责他们的罪恶。这一些无论是对有需要的人的怜爱、居住、同情和对这个世界，无论是个人的罪，无论是群体的罪，无论是制度上的罪，主耶稣基督都勇敢地面对挑战。这是人在世界上不可缺少的一个责任。他知道人若是要将这些上帝所喜悦的事实践出来，除非他们自己的罪得赦免，除非他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否则就没有可能。因此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把人从罪恶黑暗中拯救出来，让这些人 可以得着一个新生命的能力，在罪恶混乱黑暗的时代中，能够把上帝公义圣洁慈爱的生命当主。我请各位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福音就是好消息。而福音这一个字的名词在新约中曾经出现了76次，假如传福音等等这其他的词都罗列出来的话，那个次数是多得无法计算，多得不得了。从罗马书第一章1节到5节和第16节，我们可以看见福音的特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对福音的本身的特质有很深刻的了解，我们才能够传一个对的福音，一个正确的福音，一个有能力的福音，一个有影响的福音。在罗马书第一章1节到5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这5节圣经。来，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好，我们再念16节。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假如我们不谨慎，我们就会传错了福音。我们常常对一些人说，你来信耶稣，信了耶稣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可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我们怎么敢去跟他说你来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不可以欺骗他。而事实上，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要面对更多的问题，面对更多的挑战。我们不可以用现在政客的那种手腕来传福音，他们都是开出空头支票的，你走了以后就保证如何如何如何，到时候都不能够兑现。假如兑现，也不过是想尽的办法来做一些外表工作，好像是兑现的。耶稣基督从来没变。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我要跟随你。”属于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他并没有欢迎，他甚至提出更严肃的挑战。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个福音的特质。第一节，保罗说他特派传神的福音。弟兄姐妹，不是人的福音。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你来信耶稣，信了以后你的病可以得医治；你来信耶稣，你的问题可以解决；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凡事都可以兴盛。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错的思想。人的福音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当然，我们若成为基督徒，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他会为我们解决。而解决的目的不是要满足我的私欲，解决的目的是让我更加荣耀他，更加侍奉他，更加以他为我的中心。在这里说是神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是属于上帝的，是以他为中心的一个福音，是要成全上帝永恒计划的福音。我觉得我们从16世纪、14、15世纪文艺复兴之后，然后到了16世纪启蒙运动之后， 人文思想是越来越厉害，人文的思想主宰着整个世界思想的潮流，连基督教的思想也被人文思想潜移默化，以人为中心。假如上帝不按照我的意思来成全我的需要，那么这位上帝就可以被丢弃。很多的人的信仰就是如此，但是保罗强调福音的绝对性，因为它是从神而来，以神为中心的福音。第二，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福音的启示性，保罗说福音不是我发明的，福音不是我想出来的，福音不是我个人的，福音是有历史的传承。福音是从旧约时代在众先之中就已经应许的，已经启示的。福音的启示性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这样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古代，神多次多方的借着众先知向以色列的百姓来说话。第三，就是第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福音的超越性，是上帝的儿子。今天在这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思想主义都是人在说人的事，唯有我们所信的福音是有一位上帝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为我们得称义而从死里复活，为了要把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所以福音是超越一切的。在希伯来书，假如你有时间看，你就会发现希伯来书一个重要的思想关键介绍这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最独特的那一位，在人类的历史中间没有一位可以跟他相比。因为希伯来书的对象是那些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所以他就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跟以色列人所尊敬的每一个对象来做相比。首先，神的儿子超越了天使，因为希伯来人有敬拜天使的习惯。神的儿子不但超越了天使，神的儿子超越了摩西。摩西是他们民族的领袖，他们最信仰的一个古人。神的儿子超越了摩西，神的儿子还超越了亚伦。他们是一个祭司国度，而大祭司是他们所最崇敬的，没有一个人的身位可以高过以色列人的大祭司。而且这个大祭司不是人自己可以得到的，是神所拣选的，是亚伦的后裔，后裔中的长子才可以担任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是极其高贵的。他在上帝的面前代表以色列人，他在以色列人面前代表上帝，成为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的一个好像珠宝一样的身份，是高贵的不得了。但是这位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超越了亚伦，他是超越的救赎主。接下去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在万国之中，这个福音不是只给以色列的民族，是给万国万民的，是普世性的福音，不是某一个民族的特权，而是所有人类都可以享受的，所有的人类都可以领受的，所有的人类都可以有资格得到的，只要他们肯来到神的面前，更一定的相信。那么什么叫做相信？后面有说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原文的意思翻译比这个更好，这个地方的翻译有一点点混淆。他原来的意思说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因信而成为顺服者，
原来没有升到那两个字，要在万国之中叫他叫人为他的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信的缘故而成为顺服的人。弟兄姊妹，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真正的信福音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为一个顺服上帝的人。那也说明一个人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在上帝的面前是个背叛的人。在亚当里我们都背叛了，我们都死了，在基督里我们都顺从了，我们都活过来了。因此我们要将过去的我，那个老旧的我，那个在历史中已经被审判的我拒绝，而向这位我因为信耶稣而认识的这位永恒的上帝向他降服，以耶稣的名，以信的缘故成为一个顺服的人。真正信服一个人是顺服上帝权柄的人。假如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言语中，在我们的行为中没有顺服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就说我们不算是真正信了福音的人。这是很严格的教导。信仰是这么不容易，佛教为什么今天在台湾有那么大的势力，为什么传播的那么快速，为什么圣严法师的慈济工作会几年之内就已经有310万的社员会员，每一个人入会要交10000块台币，所以圣严法师慈济功德会至少已经有310亿台币在他的手中，作为一个很大的经济的资源。因为佛教不要求你顺服，不要求你悔改，不要求你向这位永恒的上帝绝对的献身，没有，只要捐钱，只要捐出一点时间，积了一点功德，将来就可以功过相抵。弟兄姐妹，基督教的思想不是这样的，这是一种欺骗。他们走遍天涯海角，勾引一个人入了教，却叫他成为地狱之子。表面上看好像做好事，我不说那些好事不对，那些好事本来是应该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但是问题，因为他不要求人绝对的离开原来的罪恶，他并没有要人向至高创造永恒的主宰来承认自己的罪，来完全的献身，完全的顺服。只要捐钱，只要捐出一点力量，你就做了善事，你就积了功德，将来你的罪业就可以抵消。这是一种廉价的世俗的福音。可是走向灭亡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是多的。耶稣基督早就预言了，而进入那个真理的门是窄的，那条路也是小的，找着的人也是少。弟兄姐妹，不是因为多就对，也不是因为少就错，我们必须面对绝对性的真理。这一个福音是绝对的福音，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个福音是启示的福音，是历世历代的众先知、众圣徒一同领会的。这一个福音是超越的福音，因为有神的儿子为这个福音的中心，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而这个福音也是普世性的，所以我们今天原来在旧约的时代好像远远的被关在救恩门外的中华民族，我们因着好多对福音有认识的人、有体会的人、有了解的那些100多年前、200年前的宣教士，受尽了千辛万苦来到中国，把福音的好消息跟我们分享，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使命感，把福音的好消息、新生命传达出去。所以福音的统管性，假如你信了福音，福音就要掌握你；假如你信了福音，你就要顺服在上帝 福音的呼召之下，只要你信了福音，你就必须因信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个圣徒者。第十六节说，福音的全能性是福音本质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福音是有全能的，是上帝的大能。而今天人对全能的解释可能有误差，有扭曲。现在所谓的全能布道，就是只能一并赶鬼的才叫全能。弟兄姐妹，这里并不是这样。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这个救不是指着医病这些地上的短暂的事情而言，这个救乃是让我们从撒旦的权下被推入爱子的国里，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是这一个蒙拯救。从亚当里被救进入基督里，从悖逆的系统中被载入顺服的系统中，从被上帝恨恶的罪恶中被载入蒙上帝喜悦的义行中。弟兄姐妹，福音是神的大能，而只有这个大能能够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我不可讳言地说，今天在异教中也有很多神迹奇事，假如你比神迹奇事，可能你还比不上异教。撒旦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他在短期中也手中握着某一份超越自然的能力。上帝还没有把它完全的毁灭，到那一天你就可以看见所有跟撒旦相关的，跟撒旦一同被丢在黑暗的硫磺火湖中被焚烧受毁灭。而真正神的大能是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撒旦的权势进入爱子的国里。这种的能力是任何的宗教都没有的，唯有启示的宗教，唯有这生命之道，唯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带给我们一个荣耀的释放，一个极大的能力。我们所信的是这样的福音，绝对的福音，启示性的福音，超越的福音，普世性的福音，通贯性的福音，全能的福音，而且最后是救赎的福音。感谢上帝，在圣经里面把我们所信的福音说得那么清楚。但愿我们用虔诚敬畏的心，在上帝的面前，也在他所启示的真道面前，每一个人在这个大会中有一个时刻，你个人安静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反省，再一次的思考，你所信的是你自以为是的福音呢，还是真正圣经所启示的福音？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带着那么大的能力，因着我们的小信，因着我们不够认识，我们把你福音的能力贬低，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来想象福音的内容。主啊，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圣经所启示的福音是何等的荣耀，带着你的全能。甚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把自己再一次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